上回书说到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为了更好的培养诸葛亮，要给他请一位名师，就把他带到汝南灵山来拜见老隐士封九。等见到老隐士了，要说起来这也确实是一种缘分。封九的学生太多了，可是今天一看见诸葛孔明，从他心里头那么爱诸葛亮呢。虽然听说过封老先生大名，但是没见过，今天一见睁大了眼睛仔细观瞧，这位老先生到底多大岁数啊，诸葛亮可猜不出来。看老先生体态飘逸，体态潇洒，挺高的个儿，按说岁数不小了，腰板不塌，再看面目是满面红光啊。呵，老先生两只眼睛烁烁放光，确实发似三冬雪，须似九秋之霜，这胡子这好啊，根根滋润透风。诸葛亮看着这位老爷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把事情交代清楚了，第二天就离开了灵山，回归水镜庄，把诸葛孔明就留下了。光阴荏苒，春去冬过，诸葛亮在灵山一住就是一年。这一年干什么了？挑水呀，打柴呀，打扫庭院呢，给老先生做点可口吃的呀。可是这位封老先生是什么也不教。诸葛亮年纪轻轻，但是他非常明白老先生是在锻炼我的韧性，看我诸葛亮有没有诚意学本事，所以他不由得尊敬这位老隐士，而且奉事为谨，恐怕出一点错误。果然到了一年之后的第一天，这位封老先生就把诸葛亮叫到自己的眼前，老人是眉开眼笑，用手指着旁边桌子上的三本书，孔明啊，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，从今天起你什么也别干了，看见没有，这三本书你要潜心研究，朝夕揣摩，百日之后我呀再考你，你再来见我，这一百天你不用跟我相见。诸葛亮拿起来三本书一看，是兵法阵图，治国安邦之道的书。从这天开始，诸葛亮是不分白天黑夜，一边读一边琢磨，越读越有兴趣。一百天这三本书读的是滚瓜烂熟。百日之后的第一天，也就是101天，封老把诸葛亮叫来了考试啊。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封老问一句，诸葛亮答一句，诸葛亮对答如流，而且还加了自己的见解。这位封老听着听着，诸葛亮回答站起来了，手捻银髯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老先生只说了四个字，至其奥妙，就说诸葛亮见解独到，见解精辟。诸葛亮想决定今后的命运，所以就跟封老先生说，老先生，天下人都知道曹操是国贼，孙权为窃命，我当此乱世只想退隐躬耕，养之乐道，您以为如何？没想到这位老隐士把脸往下一沉，往后倒退了一步，孔明啊，你跟我不一样，你可不能这么想，你怀此才能而不拯救百姓，就不是仁者之心。不过贤者择主而事，慎审出处是完全应该的。 你学业已成，去吧。老先生就这几句话，诸葛亮紧紧地记在心中。回到隆中之后，先拜访司马德操水镜先生，按现在的话说呢，得跟人家先生汇报一下学习成绩。正好呢，庞德公也在这儿。庞德公跟司马德操一看诸葛亮学习回来了，两个人非常高兴，三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话。等谈着谈着，头一个站起来的就是司马德操水镜先生。他恭恭敬敬给孔明深施一礼，公朕第一流也。庞德公也点了点头，认为诸葛亮学识不凡，就对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，你看见没有啊，孔明就好比隐藏在隆中山村中的一条龙啊，这条龙一旦飞腾，必将响震寰宇，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，我们就称它为卧龙，你看如何呀？好啊，水镜先生笑了，是啊，他是卧龙，一条龙在这卧着，你呢？你的侄儿庞统也不简单呢，他是南州知事官冕，我们就称他小凤凰凤雏吧。将来这位小凤凰要是飞上天空，这条龙咔啦一声响飞上天空，可了不得呀。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跟庞德公这么器重这两位年轻人，卧龙凤雏这名气可就传出去了。诸葛亮本事确实不小，诸葛亮大了，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诸葛亮不着急，他的两个姐姐天天希望诸葛亮赶紧娶媳妇儿，也顺便的照顾他，照顾三弟诸葛均。可是在娶媳妇儿这件事情，诸葛亮有自个儿的主意。诸葛亮要成亲，这件事传出去了，当地人谁不知道诸葛亮年纪轻轻漂亮小伙儿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本事有本事，要人品有人品呐，那提亲的就多了。可是诸葛亮哪个也不愿意，大家伙猜呀，要打算嫁给诸葛亮，那必须有倾国倾城之貌，不然的话诸葛亮他不答应啊。没想到这事情就耽误下去了，说谁诸葛亮也不点头，这件事儿就惊动了缅南名士黄承彦。黄承彦琢磨这件事儿啊，诸葛亮为什么看谁都不顺心，哦，黄老先生明白了，这是诸葛亮重才不重貌。想到这儿，黄老先生一看自己的女儿，哎呀，黄老先生看着看着，黄老先生坚定了信心，我去找诸葛亮去。黄老先生这个女儿，人家黄老先生当儿子养活着，从小就让念书，黄老先生的女儿太聪明了，长大之后这名声就传出去了。什么名声？第一是女中才子，第二呢就是太寒碜了。谁不知道缅南名士黄老先生有个丑丫头啊？黄老先生开始的时候为女儿婚姻大事也非常发愁，没想到诸葛亮要娶媳妇儿这件事儿，老先生坚定信心，自个儿来找诸葛亮。见着诸葛亮了，老先生跟诸葛亮说，闻君则父，身有丑女，黄头黑色，而才堪相配，足下以为如何呀？黄承彦说的非常清楚，说听说你要娶媳妇儿，我家有个丑丫头，黄头发黑皮肤，可是才能跟你能相配， 你以为如何？”没想到诸葛亮听到这儿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大礼参拜。”诸葛亮他答应了，就这样把缅南的丑丫头娶到自己的家中，这件事可传开了。谁不替诸葛亮惋惜呀？多漂亮的小伙子，多大的本事啊！有人编成了谚语来嘲笑诸葛亮，说什么莫做孔明择父，只得阿城丑女呀。人家诸葛亮呢，诸葛亮有自己的恋爱观，丑妻近地家中宝啊。诸葛亮这些朋友哪知道皇室进门之后夫妻恩爱，诸葛亮得此贤内助，不仅对他的学业有补益，而且在诸葛亮一生的事业中起了相当的作用。诸葛亮是27岁，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山去。诸葛亮保刘备27年，54岁死在五丈原，那家中靠谁？全都仗着皇室。教育子女，后来占绵竹一门忠烈呀。诸葛亮这几位好朋友呢，一个是崔州平，一个是孟公威，一个是石广元，一个是徐元直。他们就发现诸葛亮自从娶了媳妇之后出门比较少了，就变着法的打听诸葛亮在家干什么。一打听才知道诸葛亮没事啊，跟媳妇皇氏研讨学问，谈古论今。嘿嘿，行。有的时候看见诸葛亮出门了，有人就问他：“孔明啊，怎么你一个人三弟呢？”三弟呀，跟他嫂子习学经史。嘿，有意思有意思。这几个人跟诸葛亮一聊天，就觉得诸葛亮娶了媳妇之后学问见长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。当然这些人全都知道黄承彦的女儿有才学，但是这男人他到底不服啊。一个女人长得那么丑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诸葛亮跟他这么好，能耐还见长，不成咱们得想办法考考诸葛孔明这位夫人。几个人商量主意，正赶上麦子熟了，应当隔麦子吃新面了。这麦子刚刚隔下来，哪家都没磨面呢。这几个人就找诸葛亮来了：“孔明啊，该你请客了。行啊，吃什么你们说话吧。这么着，麦子熟了，请嫂夫人给我们烙点饼怎么样啊？”“好啊。”诸葛亮说了一声好，说完了以后也有点后悔，这麦子刚刚隔下来怎么烙饼啊。哦，反正家里还有陈麦子。好啊，有陈麦子咱们照样吃饼。不成，告诉你啊，我们得吃新革的麦子，吃新面香。诸葛亮心说，这纯粹是欺负我这位皇室夫人，怎么着要考考他。可是诸葛亮又不能说不行，回来跟皇室一说，皇室点头答应了。行啊，一会儿这烙饼就端上来。诸葛亮跟几位朋友就在前边等着吧，搁现在的话呢，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半个多时辰。诸葛亮的夫人皇氏就把一大摞烙饼端上来了，这新麦子磨的面就是香啊。这几个人一看，怎么这么快的功夫都把烙饼端上来了。诸葛亮一边吃烙饼一边琢磨，我这媳妇儿用什么办法磨的麦子呀？谁帮他的忙啊？后边没人呢。借机会诸葛亮说，我方便方便。诸葛亮就由打前边到了后院了。等到了后院，诸葛亮可愣了，见数人着麦运墨如飞呀、啊、这可不是我胡说，这确实是历史上有记载。诸葛亮看见了，有好几个木头人 帮着皇室夫人正在磨面呢。诸葛亮他们家没有丫鬟，丫鬟都是木头做的丫鬟，由打这炒菜的地方到吃饭的地方呢，都是由这木头丫鬟把做得的饭菜端过来。这木头丫鬟手里托着盘，底下有轮儿，一按这钮，这丫鬟过来就把饭菜端上了。诸葛亮一看，我媳妇儿是真有本事啊，木头人帮着啄麦子，帮着磨面。通过这件事，诸葛亮佩服夫人，诸葛亮这些朋友也十分佩服皇室。到了后来，诸葛亮六出祁山用的木牛流马，这跟皇室有非常大的关系。据说呢，全世界第一个飞上天空的就是诸葛亮的老岳父黄承彦老先生，人家坐的木质飞机是第一个飞上去的。诸葛亮隐居南阳，因为这地方呢是汉光武刘秀中兴汉室的发祥之地。诸葛亮最赞成的也就是汉光武刘秀刘文书了，因为刘邦打了八年的仗，闯下大汉朝的江山事业，刘邦当了皇上，代代相传，传了200来年，传到了孝平皇帝。孝平皇帝驾前有个大奸臣，就是王莽。王莽用3杯鸩酒鸩死了平帝，把汉朝天下弄没了，他当了皇上，自称天凤凰，就是历史上的新朝。王莽虽然弑君篡位做了皇上，但是王莽他不会治理天下，天下就乱了。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刘文书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，带着28员云台大将，用马援邓禹为元帅，打了几年的仗，灭了王莽，复兴了汉室天下。这段历史呢叫汉光武中兴汉室。这个地方正是刘秀发祥之地，也是诸葛亮在这待着的地方，所以诸葛亮从心里头佩服汉光武刘秀中兴。诸葛亮立下志愿，也希望自己将来跟刘秀君臣一样，再一次的安定汉室天下。他呢常常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，诸葛亮是以一身兼将和相，也就是文武双全。如果说我做文职官员，那么我就如同贤相管仲，希望自己像管仲当年辅佐齐桓公，九合诸戎，一匡天下那样来复兴汉室。诸葛亮呢还希望自己身为大将军，执掌兵权，是一个军事家，就如同乐毅当年扶持微弱的燕国，统帅强兵，一举打下齐国70余城，那样来扫除群雄，结束分裂，安汉室天下，完成自己学习刘秀的志愿。所以诸葛亮以救天下为己任，渴望建立一番事业。可是诸葛亮也想啊，天下这些诸侯，谁是应该自己保的英明之主呢？诸葛亮不是没看上刘备，刘备刘玄德是个仁德之主，可是诸葛亮想，刘备多大岁数了，年过半百了，刘玄德闯荡半生，我才多大呀，我年纪轻轻20多岁，刘备要比我大20多呢，像刘备这种人能看得起我这个年轻人吗？能够重用我诸葛亮委以重任吗？对刘备呢，诸葛亮还想进一步的了解，刘备这个人值得不值得我辅佐，我辅佐刘备能不能像刘秀中兴汉室一样扫除天下群雄，再安汉室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徐庶徐元直来了。徐元直告诉诸葛亮，我已然在皇叔刘备面前举荐了你，过几天刘备就来， 你一定答应出山辅佐刘备，拯救万民。诸葛亮当然不愿意了，心说徐庶啊，你走你就走吧，你走你的，我没求你，我没让你在刘备面前把我诸葛亮给说出来，你代表得了刘备吗？刘备能像当初齐桓公重用管仲那样重用我吗？他相信我的才能吗？再说你知道我诸葛亮保不保刘备，你就让我答应一定出山，你做得了我诸葛亮的主吗？你走了，把我捧出来了，把我当成贡品往桌上一摆，好啊，拿我当成享祭之牺牲乎。所以诸葛亮一生气，一甩袖子，不理徐庶，进了内室了。徐庶是诸葛亮的好朋友，知道自己做的不对，可是徐庶感到委屈呀，我是为刘备呀，我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才这么做的，为了刘备的事业我才这么做的。可是再一想，孔明责备自己责备的非常有道理，我不能替人诸葛亮选择明主，我也不能替诸葛亮做主啊。徐庶感觉非常羞惭，对不起朋友，立刻退出去，骑着马赶奔许昌去见母亲。等到了许昌城外之后，徐庶一看曹操这些谋士跟文士全都在这儿了，徐玉、荀攸、程昱、刘烨、满宠、贾诩、毛玠、吕虔、杨修、陈琳，一个不少。大家彼此相见，咱们说书不说废话，这些谋士文士就陪着徐庶来到相府外下了马，然后陪着徐庶到了省厅来拜见丞相。为了母亲呢，徐庶只好给曹操施了一礼，徐庶拜见丞相。曹操高兴啊，徐庶来了，只要他不保刘备就行。徐先生，你乃高明之士，为什么到新野县去保那小儿刘备呀？这个徐庶啊，是有什么说什么。丞相，只因我徐庶逃难流落江湖，到了新野之后认识了刘皇叔，我跟刘皇叔交为朋友，感情十分融洽，只因为老母亲在许昌幸蒙丞相挂念，不胜感激。人徐庶说得很清楚，明明白白告诉你曹操，我不是为你来的，我为我妈来的。曹操乐了，先生，来到许都可以在堂前尽孝，我曹操也可以经常在先生面前多多领教，常听先生高论。多谢丞相，请问老母现居何处？来呀，陪同先生去拜见老伯母。有人陪着徐庶、徐元直到了徐家，徐庶下了马，撒腿往里跑，跑到堂上一看，母亲在这儿端然正坐。徐庶跑到母亲膝前，扑通一声跪倒了。徐庶放声大哭：“娘啊，不孝儿徐庶来迟，您受委屈了，请受孩儿大礼参拜。”啊！徐母突然间看见儿子徐庶跪在自己眼前，大吃一惊，这已经非同小可呀。你是我儿元直，因何至此？啊？因何至此？徐庶脑子可乱了。您给我写的信让我来救您，怎么叫因何至此？母亲，我近日在新野县辅佐皇叔刘豫州，只因为收到母亲的书信，才日夜兼程赶到许昌。哦，老太太明白了，徐老太太多聪明啊！接到我的亲笔书信，这信……徐母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到底徐庶的母亲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子徐元直，下回再说。